十只礼品兔。刘老汉今年65岁了，是一个退休职工，每月的退休金虽然不多，但生活还过得去。可是最近呢，他心里很烦。烦什么呢？三个儿子家里生活都碰到困难，刘老汉总觉得自己身板还算硬朗，这天就登上自家那辆破三轮车去市里转悠，想看看能不能找个门路帮儿子们搞一把。可是转了大半天一无所获，他心里很沮丧，只得打道回府。没想经过一家菜市场的时候，他眼睛一亮，看到什么了？地上散落着不少菜叶皮，虽说大多是老叶烂叶，可是也有不少是好的嫩叶。刘老汉赶紧把车停下来，跳下车去捡。旁边的一个菜农看见了，问他捡这干什么。刘老汉脸有些热，忙掩饰说：哎呀，喂兔，家里养着兔子呢。这一捡，刘老汉竟捡了将近有半车的嫩菜叶子，他运回家洗净装袋，分别给三个儿子家送去。儿媳将菜炒了，小孙子小孙女们个个吃得香，还说：爷爷，这菜真好吃，以后能天天吃吗？刘老汉听着这话，背过身去吧嗒吧嗒的直掉泪。他咬咬牙对自己说：为了儿孙们，自己就是豁出老脸也要再去捡菜叶。于是第二天，刘老汉蹬着那辆破三轮车又去那家菜市场，整整捡回来一车菜叶子。三个儿媳都手巧，变着法子在这些菜叶子上做文章，除了炒，还用它用来做汤做馅儿，吃得小孙子小孙女们直乐。不过时间一长，儿子们也猜到这些嫩菜叶的来历，可都不愿意把话点破。倒是那家菜市场的管理员渐渐的和刘老汉熟了，见他每天都来捡这么多菜叶，还真以为他家里养着一大群的兔子呢。转眼就到年底，这家菜市场归工商所管，要过年了，工商所要给上级部门送礼品。打听新来的领导特别喜欢吃兔子肉，所长就动起脑筋，想搞十只活兔去孝敬一下。这事儿被菜市场信菜的主管知道了，蔡主管脑子一转，立刻想起来每天捡菜叶的刘老汉，于是便向所长拍胸脯说：这事儿就交给我，两天之内保证办好。所长一听大喜过望，拍着蔡主管的肩膀连连说好。回到菜市场，蔡主管找来正在捡菜叶的刘老汉说：老刘啊，你天天来捡菜叶，按说应该是收管理费的，看你也不容易，这管理费我就免了。可是现在年底，你是不是弄几只兔子来给领导们看看，也好让他们知道我们菜市场不光买菜，还是物尽其用，支持养兔装户呢？刘老汉一愣，这不就是问自己要兔子来了吗？怎么办呢？他含含糊糊的道：
要不我捉几只？
蔡主管笑了说：哎呀，一言为定，明天呢，你送十只兔子来。
十只要这么多？
刘老汉慌了神。蔡主管转转眼珠说：
十只能算多吗？按管理费一天3块算，一个月就30得9啊，
一年也就12个月，也就是1080块啊，现在才要你十只兔子，你说多不多？刘老汉一时没了话。蔡主管说：
好了好了好了，不就是十只兔子吗？你每天这么多菜喂下去，十只兔子还拿不出来？可有一样，咱们要的兔子可是送去人做礼品兔的，要不肥不瘦，皮毛光鲜，而且活蹦乱跳的，你可要好好挑一下。
说完，他不等刘老汉回话，就拍拍屁股走了。望着蔡主管一晃三摇的背影，刘老汉可是发愁了，别说十只，就是一只他也没有啊，去买。就是在乡下，一只兔子也得10几块，十只也就是1-200块呀。眼下家里连过年的钱都还没着落呢。刘老汉越想越着急，回家路上急出了几身汗，冷风一吹，当夜就发起高烧，下不了床了。 第二天，蔡主管坐在办公室里等老刘来送兔，可是等来等去，等到天黑也没见刘老汉过来。第三天又等了整整一天，还是不见人影，更别说什么兔子了。这天下午，所长打来电话催问兔礼品的事，说是不能等了，最迟明天无论如何也得把年礼给领导们送去。蔡主管放下电话，大骂刘老汉不守信用，把他给耍了。骂过之后，便急急忙忙地弄了辆车，冒着风雪到乡下去买兔子，直到天黑总算把兔子买好送到所里。所长见了他，黑着脸说，弄几只兔子就这么难？不想弄当初就别吹这个牛，其他所早就把年礼给领导们送去了，就属咱们这儿落在最后。所长劈头盖脸的一顿训，让蔡主管恨不得立刻找到刘老汉，一口把他给吃了。这天，蔡主管正在菜市场值班，一抬头，见刘老汉拎着四五只又瘦又小的兔子来了。见了面，刘老汉就向蔡主管道歉，说他这几天病了，起不来床，耽误了送兔。蔡主管早就气得脸色发青，指着刘老汉的鼻子吼道，你他妈的真不是个东西，你一天一车从我这儿拉走了不少的饲料，我啥费也不收你的，就让你送几只兔子，你居然也不搭理。好啊，你不仁别怪我不义，这里的菜叶以后不许你捡了。刘老汉见蔡主管这副凶神恶煞的样子，赶紧低头哈腰的把手里的兔子递上去，哀求道，
哎呦，是我不对，都怨我，改日我加倍赔偿还行不？
蔡主管冷冷地说，不行，晚了，我们不稀罕。说着，他把刘老汉塞给他的兔子远远地扔出了门外。刘老汉眨巴着眼睛，小心翼翼地看了蔡主管一眼，只好过去捡兔子，可怜巴巴地走了。旁边一群看热闹的人摇头议论说，
哎呀，这老头也是啊，不就几只兔子吗？就是几只羊，他们想吃还不得让他们吃，这下麻烦惹大了吧，得罪了他们会和你拉倒。
果然第二天，刘老汉又来捡菜叶，恰好被蔡主管撞见。蔡主管说，
不是说不让你捡了吗？怎么又来了？
说着从办公室拿来铁链子，哗啦一声把刘老汉的那辆破三轮锁在菜市场的门口，算是没收了，任刘老汉怎么哀求就是不睬他。刘老汉只好两手空空，垂头丧气地回去了。家人和邻居们见他这个样子，车也没了，就问他出了什么事。刘老汉如此一说，他的大儿子顿时火冒三丈，
十点地上的菜叶还犯法，走去找那个混蛋。
说着回家拿了铁锤就要走，邻居们呼啦一声一下子跟上来七八个，刘老汉怕他们出事儿，拦着怎么也不让走。大儿子说，
爹你放心，我们不会怎么着，我拿铁锤又不是去打人。
很快的，他们到了菜市场门口，刘老汉的大儿子二话不说，抡起铁锤就把蔡主管给三轮上的锁给砸了。蔡主管闻声出来，气羞羞地嚷道，
你们干什么？
刘老汉的大儿子理直气壮地说，
干什么？来推我爹的车。
刘老汉的邻居们围着蔡主管质问道，
人家捡点地上菜叶，你们张口就要人家送兔，还锁人家车，你们是土匪还是强盗啊？
蔡主管犟着脖子说，
市场有市场的规矩，不是谁想怎么着就怎么着的。
蔡主管见对方人多势众，怕自己吃亏，说完就拿出手机给所长打电话，说有人聚众闹事，让他赶快过来。等所长赶到时，刘老汉大儿子他们已经走了。蔡主管让所长看了一下被砸坏的锁，还添油加醋地汇报一通。所长一听很是生气，立刻指示说，
你们赶快跟上去，弄清他们住哪里，随后我们去查他的兔场，只要出一点毛病，就把他们兔窝给端了。哼，看是他们厉害还是我们厉害。
蔡主管一听不禁心里佩服，到底还是领导高瞻远瞩啊。 立刻开车就跟了上去。两天后，刘老汉的家门口突然开过来两辆车，从车里下来一群穿制服的人。刘老汉和邻居们闻声出来，一看蔡主管也在里面，心说不好，找事儿的来了。刘老汉忙陪着笑脸和蔡主管打招呼。蔡主管板着脸，摆出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，说
有人举报，说你们养兔场既没营业执照，又没饲料保证，经常拿垃圾喂兔，这不直接影响兔肉的质量吗？为保护消费者利益，我们今天特来查实。
说着就要进刘老汉的院子，刘老汉连忙把院门口拦住，说
再过几天就过年了，你们过年了再查好不好？这大过年的弄得鸡飞狗跳不好。
蔡主管眼一瞪，说
不行，过了年你把兔场一转移，我们不就查不到证据了？我们今天非查不可。
刘老汉却死命地把这院门就是不让进。蔡主管随行的一伙人中有个高声地叫起来，
再不让我们进去查就是妨碍公务。
刘老汉还要拦，他的大儿子在院子里喊道，
爹别救他们，他们想进来让他们进来。
唉，刘老汉深深地叹了一口气，只得让开。于是这些人便神奇活现地冲进了院子。他们一看院子很小，屋也不大，转了一圈哪有兔子的影，不仅没兔，连兔舍兔粪都看不见，根本不像养过兔的样子。蔡主管急了，嚷道，
刘老头，你耍我们是不是？你的兔舍呢？你的兔呢？再耍花招我们就要加倍处罚了。
这个时候刘老汉实在忍无可忍，指指院子，指指兔子，激动地说，
这不是兔舍吗？
又指指他老婆，他的儿孙们，说
这不是兔子吗？
蔡主管大惑不解，哼，刘老头，你装什么疯卖什么傻呀？他们明明是人，怎么是兔子了？
刘老汉哭着喊道，
他们是人不假，可他们吃了喂兔子的菜叶，不就是兔子了吗？我的三个儿子都下岗了，没钱买菜，我就去菜市场捡菜叶，说是喂兔，其实全是人吃了。你们不是爱吃兔吗？那就请吧。
顿时院子里响起一片阴阴的哭声。这时越来越多的人涌进刘家的院子里来，一个黑脸汉哑着喉咙朝着蔡主管吼道，
你们要吃兔为什么不张嘴啊？张嘴啊！哼，我倒要看看你们嘴到底有多大，牙齿有多尖利。
院子里群情激愤，刚才从那两辆车上下来的一伙人全僵在那里。蔡主管自我解嘲地说，
没想到，真没想到会是这样啊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